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第九章。这第九章可以分成两半，第一半呢，当然是第一节到十七节，这都是耶和华所说的话，也是到目前为止神在创世纪里边最长的一段话。第二段主要是讲挪亚醉酒和他儿子含孙子迦南的事情。那我们先看头一段，头一句话就应当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前面我们说过了，进方舟的时候耶和华特别说，在那个时代啊，只有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可是神让他一家都进去。等到出了方舟，神赐福就不只是赐福给挪亚，而是直接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这当然也就包含他们的妻子们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尤其你把八章二十一节里边那一句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放在一起读，那我们就应当知道神真的不再纪念过去的事情，而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全新的开始又有一个标杆，就是头三个字，神赐福。还记得吗？我们在讲创世纪头两章的时候讲过，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个隐藏起来的奥秘，就是这个福啊到底是什么东西。显然从前的时代人没有得到这个福，甚至挪亚也没有真正得到这个福，可是呢，神赐福给人的心意并没有改变，只是洪水以前的世代人不能再承接这个福，因为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人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因此神把那个世界呢借着洪水毁灭掉了。只是神赐福的心意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个福终要借着挪亚和他的后裔啊，让人得到。那我们那时候也说过了，这个福的内涵其实是天国之福，但是当这个天国的奥秘还没有被基督带下来以前，人要怎么做呢？那是从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开始的，是从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开始。也就是说，神在这一个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新地上将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计划，这是等你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之后才会显明的。然而他再说下去的话呢，有点让我们吃惊，可能是今天的人想不到的，那就是九章二节，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为什么说这句话来得有点意外呢？因为尽管啊，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把一个权柄交给亚当，交给人，就是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但是从那个毁灭性大洪水所留下来的化石，我们看见了在人犯罪、世界充满了强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以后啊，那些巨大的恐龙、各样的怪兽，恐怕不是他们怕人，而是人怕他们。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到啊，中文翻的是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在英语的圣经里面呢，你看不见昆虫这两个字，它是说一切在地上爬的。那像恐龙啊、鳄鱼啊这些东西，到底它的分类是算野兽呢，还是算在地上爬的，我们就无从知道了。总之那一个世界既然这样可怕，今天神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这个赐福的应许和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的吩咐，其实是带来一个保障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不会再活在一个像洪水以前那样可怕的世界，这一切的活物啊， 我会使他们害怕你们，而不是你们害怕他们。不但如此，我还把他们通通都赐给你们做食物，如同菜蔬一样。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呢，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却有非常大的安慰。但是神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争议，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有的教会呢是严格主张不能吃血的。那个问题我们先摆在一边，主要要研究一下这个肉带着血是什么意思。像犹太人，他们要杀牲畜一定先放血，中国人其实也这样，小时候看妈妈杀鸡，那就要先放她的血。但是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真正所谓完全不带血的肉？就是宰杀牲畜的人来讲，他把一切的血能放的都放尽了，那难道说这些肉里面就没有血了吗？肯定还有啊。那要说不带血的肉才能吃，完全不能吃任何一点点的血，就简直成了一个不可能被达成的目标嘛，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给挪亚和他儿子们的吩咐，有没有可能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吃生肉？尤其你看英语的译文啊，它是反过来讲的，它说唯独肉带着生命，就是带着血，你们不要吃。这个话就很科学了，你得了一块肉总要煮熟了再吃，为什么？因为生肉里面有太多各种各样的活东西，可能是活在牛身上，活在猪身上，活在鸡身上，对它没有影响，是它生命的一部分，对你来说呢，这是和你的生命，你的身体不相容的。当然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说法啊，我只是拿出来呢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这类的事情呢，个人要凭着信心去领受。然后接下来神花了三节的篇幅讲一件事情，就是十诫里面所说的不可杀人，你记得吗？在洪水以前那一个败坏的世界，强暴的世界，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什么事件开始真正败坏的？那不只是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吩咐啊，那更是因为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亚伯。在这里神不但清清楚楚地把不可杀人这件事情当成一个诫命，并且告诉他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既然活物都可以杀，动物都可以吃，那为什么人不能杀呢？第九章第六节说，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而且神要你们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你把一个人杀了，不管他是生下来他是还没生下来，这是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所以这一件事情神要亲自介入，就如同该隐杀了亚伯神亲自介入一样，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然后在这里神还有一句预言，就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世纪第四章拉麦怎么讲的？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拉麦的遭报77倍。世界就是在这样冤冤相报、彼此残杀的情况底下不断的败坏下去，直到如今，对不对？但是尽管神知道他虽然这样吩咐，这个世界仍然会往那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的方向去走啊，他仍然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一个应许，就是在挪亚进方舟以前6章18节，耶和华对他说的，我却要与你立约。这个约的内容也包括他的妻、他的儿子、儿妇。当时对挪亚来讲呢，这个约好像只是得以进入方舟，在你那里保全生命而已。但是到了第9章， 挪亚献祭蒙耶和华悦纳之后，才显出这个约的内容啊，绝对不只是让你们从审判中得救罢了，而且这个约呢，打除了挪亚一家，还包括了什么？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出来的活物，立约。九章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地，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现在在美国啊，人一听见911，就想到本拉登袭击美国的那一次重大事件。但实际上911是非常安慰人的，为什么？九章十一节，911是神和我们立的约啊，是不再被洪水灭绝的约，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的约。他为什么要讲得这么清楚？上一次我们也说了，你如果替挪亚和他的全家想一想，那一年在这方舟里面呢、啊，除了惊恐害怕之外，一定还有一个担心，神真的是一个公义的神，审判的神，威严可怕的神，我们从这里出去以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了过犯再犯罪，那下一次是不是轮到我们也同样的死在洪水里面呢？这个约一来，这个生养众多，在遍地繁茂昌盛的吩咐以来，那人就知道了，神要给我们很长久的年日，要在这块新的地面上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他不会再像先前所行的用洪水来毁灭我们。那个洪水是多么可怕，说来就来，事先一点预兆都没有。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就像彼得所说的，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一个遗命才能够存留到现在啊。那这个应许看起来也有点像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对亚当夏娃所说的话，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但是你得想想啊，那是人犯罪以前，人犯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神有没有在对他们这样说？没有。神有没有给他们一个应许，说你们可以在这个地上生养啊，直到你遍满这地，就好像当初神造你们的时候一样，如同什么事儿都没发生？没有。哎，现在神毁灭了那个世界，又把起初的应许重新宣布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所以这些话在他们的心里听起来呢，是非常有安慰，非常得力量的。九章十二节，神还附加了一件事，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那我们当然都晓得这个记号啊，就是我把虹放在云彩中，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哦，这个约不但是与各样的活物所立的，也是与这块地所立的。那个受咒诅的地已经过去了，神自己把那个问题解决掉了，现在有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就是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啊，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水就不再泛滥。尤其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九章十六节，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们以为这个彩虹很美丽啊，是给我们看的，不，对神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给他看的，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啊。那难道说神不看见这个虹他就会忘记吗？他就不纪念吗？不，这里面有好几个意思啊。第一，我们前面说过，在挪亚进入方舟之前呢，这个地上大概是没下过雨， 除了圣经说那时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只有雾气上腾滋润这地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人都晓得这个红啊是一个很巧妙的光学现象，因为湿气的关系，角度的关系，在下雨之后你就可能看见。既然神到现在才把这个记号赐给人，才把这个红立在地上，那么就表示在这以前呢可能没下过雨，对不对？还有，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预言。刚才我在念的时候，您心里面可能已经想起了，你不觉得我看见就要纪念这几个字很眼熟吗？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之前，那个逾越节的应许是怎么讲的？灭命的天使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为什么？神看见了就一定纪念，神给自己所定的记号，他看见了他绝对不会不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天使对牧羊人怎么说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神所立的记号，他看见他一定纪念，并且他这个纪念不但是说我不再用水来淹没，来审判，来毁坏这地啊，并且当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的时候，当耶稣的宝血涂在我们心门上的时候呢，神也必把他所应许天国的福赐给我们。好了，然后我们就来到九章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对于这几句圣经啊，尤其咱们中国教会啊，常常听见传道的人指责挪亚，斩钉截铁一口咬定挪亚这是一件放浪形骸的事情，甚至有人接下去说呢，他自己做的不对，怪罪在他的儿孙身上。弟兄姐妹，我们解释圣经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经如果明说这个人这件事情是被神所定罪的，被神所憎恶的，那你就尽管去讲。比如扫罗王，他是一个负面的榜样，他无论做什么都掺杂着他的大肉体，他的不认识神，世世时代一切的黑暗都在他身上，那么你对于他的所行所为啊，横加指责，没有人会怪你，因为这真是拿出来和大卫做对比的，就好像以扫是神所厌恶的，雅各是神所爱的，讲到以扫也没什么好话讲。他们在圣经里是做我们的见解，不要我们向他们学习。但是如果这个人物在圣经里是被神所悦纳的，而且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出现一句话来指责他，那么你需要小心一点啊，很可能你的看法，你的交通，你的亮光呢，超过了圣灵的印证。你如果有任何道德上的教训要告诉弟兄姐妹，你讲就是了，不要随便从圣经里面拉了一个人物出来作为你属灵亮光的斗争对象。你要记得啊，将来我们在天上不但见主耶稣，这些圣经的人物我们都要见到的，更何况挪亚是我们众人的老爷爷，因此你要评断他还是小心一点为上。你如果告诉弟兄姐妹不要醉酒，那就不要醉酒，不要赤身，不要发脾气，就说不要发脾气就好了，不必把挪亚拉到这个斗争大会上，因为我们这样讲实在是有问题的。为什么？首先，酒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他们不像我们呢，各样的食物饮料可以密封，可以杀菌，可以消毒。不，就像现在疫情泛滥，酒精成了一货难求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坏，它有杀菌防腐的功能。所以你看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 他身上就带着酒，带着油，来医治那个被强盗打的利未人。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桌上拿起来的也是酒，提摩太胃口不清，保罗要他稍微用点酒，连圣灵都被形容成酒。所以我们不要一看见酒就引起一些负面的想象。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为了什么？为了酿酒。你不能去定罪这件事情。那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喝醉呢？从来没喝过酒的人，往往一喝就醉。人喝醉了是会把衣服脱掉的，因为它里面发热。所以我们对于挪亚这一切的苛责啊，很可能完全与事实不符。这里说挪亚做起农夫来，前面在挪亚献祭之后，耶和华又说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都告诉我们，洪水以后的新世界，你是可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不像以前无论你种什么它都给你长荆棘长棘藜。那播种收成的事又与冬夏寒暑昼夜各样的时令季节有关系，什么时候种什么，什么时候收什么。可能你在美国读了博士，你爹呢从来没进过城，他要上网用手机一定向你请教，可是你要种田呢，对不起，你得听你爹的，你爹听你爷爷的，你爷爷听谁呢？一路听上去啊，这洪水以后的头一个农夫是一个了不起的农业家，了不起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一个科学家。他要有多大的知识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在这块地上按着冬夏寒暑昼夜来播种来收割。他绝对不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他也不是一个不懂得自约的人，并不是像我们猜想的哦，洪水以后他就松懈下来了，种了一个葡萄园给自己酿酒享受，最后喝醉了。就算在今天的美国，你放心好了，酿酒的人都不是醉酒的人。现在有好多年轻人呢，他们对于酿酒这个行业非常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有个人就讲了，这是一切农业化学与各样科学的结晶，你想要酿出好酒来啊，从头到尾不能出一点差错。那挪亚作为洪水以后头一个农夫，他所栽种的也绝对不只是葡萄园呢，他哪里会是一个随意去醉酒的人呢？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醉了以后呢，把衣服脱了，而他这个赤身又被他的儿子韩看见，看见了以后出来告诉他的兄弟，到底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两个兄弟闪和亚佛就很慎重地倒退着身子进去，拿件衣服遮盖了父亲。这就告诉我们韩的行为表现呢，一定有相当不敬虔的成分在里头。他不但不知道遮盖父亲的羞耻，可能还出来把他当成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传给别人听。那不是我要说啊，我们今天在这边开斗争大会斗争挪亚的人，其实你的行动你的言语与韩相当的类似。不要这样做。挪亚酒醒了知道小儿子向他做的事，或者说挪亚酒醒了知道小儿子该做却没有向他做，反而把话传出去这件事呢，就咒诅了韩的儿子迦南。那我们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是韩有错，为什么不咒诅韩呢？韩有四个孩子，迦南是最小的，他们生孩子应该都是在出方舟以后。也就是说挪亚做起农夫来到栽了一个葡萄园呢，中间可能隔了好些年日。韩的第四个孩子迦南已经生出来了，那这就更不应该了。韩难道自己不会想想吗？你像你父亲做的事，如果是你的孩子坐在你身上，你会什么体会呢？对不对？所以韩该不该被责备啊？该被责备。 人赤身的羞耻要被遮盖，这不但是我们本性里所知道的，更是神从起初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之前就亲手为他们做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非但不遮盖反而觉得好玩呢？更何况我们刚刚从这个极其可怕的大洪水里边出来，神活生生的与我们立了这个彩虹的约，你怎么不敬畏神？你还不知道害怕吗？你这样想想，越想你就越觉得韩这个孩子啊，身上问题很严重。但是刚才说了，韩有四个孩子，你如果咒诅韩，他四个孩子都受咒诅。这个时候他最小的儿子已经生出来，挪亚就选了他，说迦南当受咒诅。那我们看见这句话呢，又会产生许多不正确的联想。这个当受咒诅啊，也可以翻译成他会承受咒诅，咒诅会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预言性的说法，而不是说我老爷爷挪亚咒诅迦南，这是两回事情啊。比如雅各在临死之前为他的儿子们各自祝福，他也有这样一句话，讲到西面和利未的时候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一样的，就是说他们身上所带的那个愤怒啊、残忍啊、不敬虔啊，是会承受咒诅的。也不是说我现在临死了我要咒诅他们两个，其实这些约瑟的哥哥早都悔改了，但是雅各还会这样讲，为什么呢？就是49:1，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遭遇的事告诉你们。韩这样的不敬虔，迟迟早早要显在他的子孙身上，挪亚就把日后小儿子迦南必遇的事现在先告诉了他，使他能够注意，能够悔改，那就是迦南必作闪的奴仆。弟兄姐妹，晓不晓得这个预言在什么时候实现呢？以色列人后来从埃及上来所进的地叫做什么地啊？叫做迦南地。神告诉他们灭绝迦南七族的人，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全然灭绝，他们就在以色列人中间成了劈柴挑水的奴仆。整个的旧约历史都跟挪亚的这个预言有关系啊！彼得在他的最后书信里面警告我们，不要凭着私意去解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不明白，但是千万不要随口乱说，也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知道要受更重的审判。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创世纪第九章呢，就交通到这个地方。